什么会
像
是吧？
会
像
它很有学问。
会像哈，这是它是一中心医院的
啊，
护士。
啊，其实法师在这儿，杨居士也在这儿。我说这个有点班门弄斧，不过只是
讲
一句哈，我自己个人经验，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儿。我针对的是怎么角度来看呢？针对是大家所遇到的困难，怎么样快速的解决，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当然最主要的先提要了解，是发大菩提心，成佛道。所以回向的时候回向菩提道上。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带了一些同修们共修，我是1997年才离开万佛城，1997年的冬天，九月一号吧，我离开万佛城。因为9月3号有另外一个因缘，云音老上师要到美国，我接去的啊，我接到美国去。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呢我9月1号我才出的万佛城。是这样，
上海那个元音老
人，元音老上师，对，元音老人，
新中心法，
新中心
法，
对，
那个他是哪年圆寂的？已经圆寂了，
2000年呢，对，春节。
他圆寂，他讲的不错的那个。
对，在座可能有好几位都听过元音老上师是吧？啊，好几位哦。
元老师是密宗的吗？
元老师是禅净密，
都有
兼修。对，新中心法，
新中心法，讲得很好，
很好，您听过了哈？
我看过他的，
太好了，哎，咱们因缘如是。不然今天也没有这个聚会，很难得，很难得。
那都是大德慈悲。
这一点就有离开了宣化师父的这个范围说法了。不过呢，放后说呢，放前说，大家觉得放前说？
一会儿等录影带来了。
嗯，好，那我们就说这个。好，现在这段时间说这个，好吧？
好好。
我自己个人在万佛城呢修学，多多少带几句才有这个因缘。不然的话，在过程中跳不过来的，接不上来的，跟大家讲，我说话是比较精简一点。太多的故事我如果要说的话，就以这么多年的累积的话，那可是说不完。但是我常常呢都是以我的融会贯通的经验提出来，用比较精简的话跟大家说。所以我常常跟我一般同学们提醒，要懂得会听哦，听话里头的意思哦，提醒说你要懂得听我话里的意思。我是点到为止，我不太能够说在一件事情上做文章，因为我平常的这个直心道场也好了，这个修学的过程也好了，我常常是直言直语，直接切入本题，我是这样子。这几年在万佛城的过程里，多多少带到修学的过程，才有今天说修心中心法也好，或者是我现在在推传的西坛古音咒语也好，这都是有一个累积的，没有前面这一段绝对没有今天的这些情形。所以多多少少得要带一点，让大家了解我是怎么样做的。我说我怎么做的，其实并不是在说我做了些什么，我的重点不在这儿。因为每个人做修学来讲的话，做了些什么都不足为挂齿。发心是在分享一个过程中做些什么的经验，是怎么做的，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条路要这样走的话，大概也可以做到这些。我是抱这个心态。我自己现在我有一在做一个网站，我网站上我不讲我的自己的经历，我也不讲过程，很少能跟大家讲的，让大家知道说照着这样做就能达到这个目标。我的目的在这，我的心态也是在这。在师父宣公上人面前，在元音老上师面前，我并没有一个心态让师父说，师父我做了些什么，我学到哪儿了，我现在怎么样了，跟师父顶报顶报。我跟师父常常有机会，老人家赐给我的机会，甚至有一段时间每天师父打电话，哎，我接电话，我有机会跟师父请教事儿，我有机会跟师父多说些什么啊。要是别人这个机会巴不得的，一定是师父我现在怎样怎样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先谈我，对，我没有讲一句。在师父面前我们非常微小，就算你做了什么也不足挂齿，宿生累世来所做的点点滴滴自己也不记得，今生能够回复已经算是阿弥陀佛很不错的了，有什么好多做文章的呢，对不对？我的心态是这样。但是过程中还是多多少少讲在了万佛城怎么做的，有几个简单的修学法门，甚至于说我们平常可以用得上的，我就顺便带出来。我的因缘呢，是我到了万佛城之后，情形之下我是1990年去，就领了一份录音室的工作。我刚刚到万佛城的时候在拜万佛忏，我是赶着万佛忏的时候去的，天气算是4月份的那时候天还算冷，因为万佛城那地方是温差很大， 早上晚上尤其是夏天到了万佛城拜着万佛忏的全程过程中，大殿里头每个人都是感冒，可以说病倒了90%，没有几个是 没感冒的。厨房推着茶水的车出来都是煮好的药草水，为什么？怎么回事啊？到了万佛城大家拜忏的时候拜的这样子精进，怎么还全部都病倒呢？这个道理有没有大家谁能够听得出来什么吗？对呀，宵夜呀，真是宵夜啊。对，绝对没错。之后我曾经在这个过程中跟同学们分享，我就是这么说，因为这是个大道场，进来的人很多，出去的人也不少，进进出出的，尤其一些在家居士们啊，出家人也包括在内哦，很多来来往往的哦，来的都想说参学来的，或者是说发着愿跟着师父，可是不一定能安身安心，不一定能安住道场，真真实实的大道场，一点假不了，诸佛菩萨在那儿相当的关照我们，加持我们，就让我们顺势今生就了业的，真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归纳以后，我就跟同学们在讲，因为难免嘛，都有外地来的，进了城以后受点不顺利，或者看着这里过不去，看那里要想管闲事儿，那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万佛城不是咱们管的哈，万佛城有护法在管，你看的事是表面，它后面有因缘咱看不见，你不要出来掺和坏里面的因果，你觉得这个是对的，你觉得那个是对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觉得是对的，护法菩萨在那儿管对错，很非常公正，一丝不假。我说我们宿世啊，在这里消什么生病，到了万佛城有病灾，我们怎么没想到我们过去世深业有多重，来到万佛城有点病灾，礼佛拜忏，师父加持，正是在消障。我这是深业口业，我们过去世不知道障人家多少道，说了多少恶语恶言的，谤佛谤法谤口业，口业今生这个说你不对，那个说你一点冤枉，那不是正在给我们消业障吗？身口意业在大道场里消得可快着了，虽然现行累积的因缘在这儿借一个机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我再转回来说头一年进到万佛城拜万佛忏的情况吧。万佛忏嘛，11000多尊佛，10000多拜要拜下来，我们去了那多多少少刚开始还有个时差啊，还有个不适应啊，哎，所以拜的时候我能赶到的我都赶到，自己拜了多少也不知道，可是呢大家都倒的时候我没倒啊，没病下来。晚上呢就有护法菩萨来跟我讲了，就说让我去拿着药壶一个一个去送药去，这个法师面前去给他斟药，那个法师面前斟药，菩萨在那儿，然后就跟我说他不用指我啊，他已经拜了7000几百几十拜了，算数算得清清楚楚，我拜了7000几百几十拜，我没计数的啊，各位能够赶到，就说从后山我们住的地方走到大殿赶了10来分钟，我不知道自己拜几拜，可是拜的数拜的佛几拜护法菩萨给你算得清清楚楚，就说我已经拜了7000几百拜了，可以不用吃药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是护法菩萨我们去送药哦，也就在给我们消障哦，你别看说白天没有吃到药，半夜里头睡着觉还给去送药去让吃药哦，你说万佛城的灵验诸佛菩萨的加持，怎么说没有深入其境啊，好像很难感受，你很难想象，事实上就让你感受切身体会的感受，尤其在那个大道场里礼佛一拜灭恒沙罪，是事实上真是如此耶，所以尤其在大道场里安住啊，不是简单的。刚刚提到说到了万佛城拜万佛忏的时候大家都病倒，这里面消障消病障消业障消口业都有，诸佛菩萨加持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不见， 但是你在消障的时候你就会烦恼，哎，我怎么拜着佛还起这个问题啊，我怎么拜着佛还遇到不顺的逆缘呢？现在知道了吧，不要有怀疑心，那是在消障，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过去累积的深业多重啊，那今生这里受一点点病苦也不过是消消了了嘛，口业多重啊，被人家说说话弄一点是非，那也是在消消了了啊，这中间自己也更警惕，从此不再造，旧业消了，不再造新业，这个是我们平常每天自己提醒的，尤其是念地藏经，我们众生不就是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吗？没有这些因缘妄念，哪有这个果报成熟吗？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时时刻刻知道自己心念里头是怎么回事，从当下修，不是修未来，也不是修过去，是修我们现今的当下。我们早晚课是从早上3:30就开始了，4:00进了大殿，排班都排好了，开始做功课。早课楞严咒、十小咒念完，拜愿，先拜愿后打坐。中午还拜大悲忏，这是最主要的三堂功课，其他时间还要出坡，还要上课，还有斋堂，大大小小的工作大家都要做，所以没有人敢偷懒。晚上做完晚课听经，每天有讲经说法，每天听听师父讲华严经，讲楞严经，把以前师父讲的录音带听，听的同时还有翻译，甚至于还有轮流大家要上去讲，就是师父训练，让说不能说光听着师父讲自己没有心得不可以，一定要大家轮流上去讲，训练我们自己说不要说害怕，不要自己偷懒啊，就自己随时要有锻炼的机会，所以要训练上场。所以到了晚上的那一堂，师父讲每一句都有人在翻译，翻译成英文。晚课做完了以后还要念楞严咒心，念108遍，念完了以后绕念108遍后回向完才回到这个疗房，是10:30关灯，多半呢差不多都11点安息，这样子。所以每天的功课都是这么紧张，每个人都忙很忙，忙得很开心，忙得很自在，这是重点。是日已过，没有人敢偷懒，分分秒秒必争。大殿是以前的一个大球场改建的，高一点，在大殿前面有一个祖师殿，现在是祖师殿，放了师父的法像。既然不能离开要点名，我就不能回疗房自己拜佛，我就在那，在祖师前面，我把忏本子放在那儿拜，拜愿的时候我在后面拜忏，一步一步的忏轮流拜。大悲忏是中午拜，我早上就不拜大悲忏，我就拜地藏忏。地藏忏拜一段时间，拜沾茶忏。沾茶忏知道吧，大家？
沾茶忏。
地藏三经里头，沾茶善恶业报经。沾茶忏。
不知道沾茶。哪两个字？
地藏三经。
对，地藏三经里的沾，沾茶，沾茶，沾茶忏。这沾茶忏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们过去是从哪来，新生修学适合修哪一个法门，我们来了有出家的法缘，出了家受了戒得不得到戒体，今生修能够修到什么程度都有答案，都能够地藏菩萨的慈悲愿力让我们知道，给我们答案。只要你想知道的都可以有答案在里面，这是唯一一部准许我们以沾茶的方式，以我们众生的因缘所能够所容易接触的方法得到答案的这部忏文。沾茶经前部后部有这两大段，沾茶的部分是一部分，另外 经文的部分比较深奥，那是修观很观行的，那比较深奥一点。但是这个忏文的部分是主要的重点，沾茶善恶业报经的沾茶忏，简称沾茶忏。沾茶忏不好拜，怎么说不好拜？拜佛一样拜，拜忏一样拜，拜到能够沾得出来，能够感应到地藏菩萨给你答案就不容易了，非有非常痛切之心，要出离之心，真正的忏悔之心，拜拜到心也清净，身也清净，身心三业清净啊。我们都知道说三业清净，法上的效益才能够得到实。可是这个身心清净怎么个清净法？什么程度才叫身心清净？我们自己不晓得，程度不同啊，标准不一呀。沾茶善恶业报忏，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受了戒有没有戒体，今生修学哪个法门合适，你接触的这个善知识是不是正法善知识，还是有问题的，都可以让你知道。那沾茶的时候不太好沾，因为要相应，你开始的时候说身业多少，口业哪一个重哪个轻，有善 有恶，这个容易，你开始拜就让你沾得出来。可是你要沾到说我身业清净了没有，口业清净了没有，三业清净以后相应了以后，你想问什么事沾得出来沾不出来，那就知道了。一沾不出来不行，再拜吧，再忏吧啊，要真正的忏清三业清净，那修什么都成就。就像师父宣化师父上人常常给我们的一个教化，就说你修不妄语，不用念咒都灵，叫天不要下雨天就不要下雨，叫今天不刮风就得不刮风，说没地震就不能有地震。师父的德行就是这样哦。那年就是师父到了台湾来为了台湾消灾断食，可是法会中间洛杉矶大地震，大桥都断了，那么有电话打来，马上师父跟法师三个人就回美国了，回去料理。因为师父曾经讲过这句话，只要我在三藩市的一天不准有地震，所以大家在书上可以看得到师父有这么一句话。因为三藩市常常有地震，1950年代时候吧，就很多的地质学家科学家就说三藩市整个会没有了，地震的话就是预言有个大地震，地震的话那个震的可能这个三藩市都会没有了。因为以前也有过一次大地震，三藩市烧火烧得很严重，师父就说了只要我在的一天不准有地震。这么多年相安没事，可是师父一离开，哎，地震来了，大桥都毁了，断了。
这是个真事儿，
真事儿啊，事实上啊，
我在乐山记也听别人讲过。您这个当时您在美国吗？
我那时候在台湾，
在台湾知道这个事儿是吧？
知道。
现在有台湾的法师就说这个问题，尽管没点师傅的名字，他说那意思是瞎说的，长妄语的，有这回事儿。
是指哪一段瞎说讲妄语？
就说刚才说我在三分之一天。
不准有地震，
就不准它有地震，好像带着一种讥笑的这种口吻来说。
那个时间因缘是师父来到台湾，师父离开三藩市。
这个在美国的报纸上好像还登载过。
有。
那有过这个。
有。对。那师父就赶紧回去了，回去料理，回去料理安抚，把这些不乖的想出来捣蛋的压服下去。之后两三天的功夫，不太记得是两天三天，应该起码是三天吧，再飞回来继续发挥，拿人家回来料理。当年我们后来了再讲，有很多师父的弟子啊，洛杉矶很多啊，三藩市也很多啊，他们弟子们家里头就有说，哎，我们家有供楞严咒，就在墙上贴的有楞严咒，别人家隔壁 那墙都裂了，杯盘碗罐都摔了，家里头没事儿，杯子都没破，隔壁的都坏了，墙都裂了，真人实事，自己上来讲的，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家里有供楞严咒，就有如今所言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有这么好的功效。至于你说供楞严咒，你有没有心供？你有没有心去奉供奉呢？你就是不懂那是楞严咒，都有力量在。为什么？咱不懂，护法菩萨懂，知道吗？所有一些金刚护法圣众们懂，要护着咒，护着法，所以我们就得加持，我们就消灾免难。就算你不懂，他都有法义在。但如果还有一个诚心供养的尊敬供奉的心呢，那当然咯，更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咯，对不对？十方诸佛乘此咒心于微尘国得成正觉，这是楞严咒的功效。所以宣化师父上人呢、打到了美国，不管是从以前的东北到中国的各地，甚至于香港，甚至于曾经到过台湾，也不是短期的，或甚至于后来弘法的时间，在美国到了美国，都是弘扬什么？大家知道吗？楞严法门，讲楞严经，第一步出来讲楞严经，对，诵楞严咒，所以要跟师父皈依或者是出家的出家众。第一个条件会背楞严咒，要楞严咒要会背，楞严咒不会背不要想出家，好好把背完了以后才准出家，要求很严。这是师父早期也有是用心让我们大家每个人从开始的时候基础都打好，所以要求的比较严。到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可是大开慈悲方便之门，只要你有心想出家，师父都成就。就是师父知道说某某某出了家以后也会还俗，师父还成就。只要说我们有一丝丝头发的善根因缘，老人家都成就在他座下，修一天是一天。这种慈悲，这种宽大的心呢、说实在，我们用言语去形容，去言语去歌颂，我们说不出来的，我们学也学不到的。所以我常常有鼓励这个同修道友们跟着师父的，我们的大家弟子们，我们都是这样想说，我们要学师父的所教的言行教化，师父讲给我们听的，我们知道说听进去还不一定学得到，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说，哎，我们依教奉行，可是我们常常有一件最大的一个观点问题，常常没办法学得到。什么大家知道吗？师父的心量，师父心量非常非常的大，不是我们用言语去形容的，只是我们弟子们常常呢心量比较狭小，到底是修学的过程中心量学不着师父那样大，老是起障碍，彼此障碍，也障碍师父，也障碍师父。老人家为什么那么累啊？为我们众生啊消灾免难的。有个战争开始了，就在开始三天不睡觉两天不睡觉的，为了要消灭战争做法事化解，持咒化解，禅定力化解，不懂啊，我们不知道啊，三天三夜不睡觉啊。中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因缘的，我跟那个持法师走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师父上那个高尔夫球车，上得很辛苦。我说怎么回事？师父这样子，持法师说你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头啊，都不知道外头新闻也不懂，我们那里没有看新闻的，不看报纸，没有电视，只知道念佛，只知道拜忏，只知道说日常功课要做，修心养性，天塌下来了，有师父顶着啊，太幸福了。那师父为了中东消灭中东战争。三天三夜不睡觉，身体开始虚弱的时候，我刚刚看到持法跟我们讲说，哎呦要打仗了，哦，我们才知道，哎呦外面要打仗了。当 美国第一颗炸弹投下去的那个刹那，那个时刻，师父在医院里都见血光，就是在为我们众生消灾。我们常听师父讲一句话，我跟你们大家化缘，化什么？化脾气。对，师父常化我们脾气，他也化我们的业障啊，化我们的业障啊，尤其是弟子们的业障啊。谁在老人家面前不现业障啊？都现啊，现的都很不讲理的业障，跟着师父不讲理的业障都现给师父，然后师父找人家照单全收，化解，真的化解。化解的有的时候我们旁边的弟子们看的有点不合理，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怎么弟子跟师父怎么会这样子？跟老人家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为弟子消业障化解，虽然有现行，但是现完了以后就没了。是抱这种慈悲心，抱这种宽容心，抱这种所有一切他都要化解心，在教化我们弟子。可是我们弟子常常不了解，常常看不透，常常还会去用一个妄视心去衡量师父，还有一点自己的障碍在那里起疑问。甚至有人说，哎，高僧大德怎么走的时候还生病，问这个话，都说，哎，应该修得好的没病往生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师父上人修得不好吗？常还有这种疑问。你知道有一个警戒，我也是点点滴滴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从来就是有一点心念，就是国家大事啊，我还惦记着啊，常常有些什么外头有什么小事小事大事的，我都还心里头就念着的，说哎，能够消灭战争啦，没有灾害啦啊，我们都心想，哎，上座修法也好了，下座回向也好，那诵经念佛拜忏也好，都是希望师父老人家心量世界和平啊，我们也跟着希望世界和平吧。老人家发什么愿，我们不懂怎么发，我们就跟着师父一样吧。常常是这样子，甚至说地藏菩萨发的那么大的怨恨，我们就跟着地藏菩萨后边学吧，做多少是多少吧，这是起码的心态，抱着这样的心。就是因为这样一份关心师父的心，所以有时候师父有什么警戒的时候都会现给我们看。早期头一次在中东战争的时候一次，后来有一次是师父说实在是您在身边的那时候的事，哎，那段后讲您等会儿提着。中东战争的时候，师父为了消弭战争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时候刚好是90年的冬天禅期嘛，佛期打完了打禅期，在那之前师父有一次差一点就要走了，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走其实是师父的法身到另外一个界去做谈判去了。我们用谈判两个字哦，不是说是讲普普通通两三句三言两语解决得了的，是要谈判的，师父得要化解什么事的时候。
你说这是哪一年？
90年。因为什么时候讲谈判呢？因为我后来听师父录音带里头都有听说到这一块，包括事实上有法师们上座跟大家讲分享他的因缘的事儿。他是 我自己在录音室有很多机会听到师父讲一些别人听不到的话啊，甚至有一些机会是我也是以前我就常常法会的时候我就扛一个录影带，我胆子大一点，有点那个这个大众无畏啊畏啊，这点我就是常常跟着同学们说，正是自我锻炼的时候，你今天是在那儿做事，你不要想有个你在那儿，想到一个自己这个我的时候就会不自在了，就没有这个我，你做事就是做在这里做事嘛，尽其本分，所以没有想要一个我在那里，有没有被人家看到了，被人家怎么样盯着了，没有这个我在，所以胆子大一点，跟着师父旁边该做事，我录影也好录音也好我就跟着跑。所以每次师父有说有什么要出来出门到要去回台湾的时候，我在后山我就没出来，我是从92年我就没出来了，我就在后山闭关了，92、93年我都是在后山闭关北京，那就打那就没有正式出来，就是只是有法会的时候我出来布布置道场啦，参加一下那个法会因缘啦，我是这样子，其他时间我就躲在后山， 也是师父慈悲啊，给我这个机会，不然那么多法师们大家都那里辛辛苦苦忙忙和和的，我这个人在后山，哎，说一句惭愧得很，偷懒你得还要偷懒的心安理得才行，不然的话你就真的是偷懒不得，哎，坐不住的，让你住不住的。所以刚刚讲一个台中道场的一个因缘故事，其中有一段啊，又扯回来讲了，那年跟着师父到台中啊，这个有一个法师过来了问师父，那时候也是没有旁人在场，我也是录音，那个台中那个法师，我现在也不好讲法号了哈，就是来见师父，是说师父我这里也有烦恼啊，怎么办呢，我七个大殿都建好了，可是没有僧才这儿住常住，怎么办，每一次来两个人住不到一年半两，不住不到几个月，最长两年又走了，说怎么办，问师父，师父就讲了，别说你啊，一样啊，熏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要知道住大道场要大福德因缘，所以师父走到哪常常给我们一句话，修行要住大庙不能住小庙，住小庙自己一个人爱做什么做什么，两个人也一块，三个人差不多，哎，到人多的时候你就不能随意了，要住大道场才有法，才可以真心修道，也从大熔炉里头去磨练，每个人不同的，从不同的环境背景不同的因缘来的，都有参差，就在这中间磨练，在中间学习，学习人跟人的相处，学习行菩萨道怎么样去发大心，学慈悲心，学宽容心，学感恩心。